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让·马克·瓦雷导演，杰克·吉伦哈尔主演的剧情类电影《破碎人生》。本片于2015年于多伦多电影节上映，2016年于美国上映。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破碎人生》。这部2015年的多伦多电影节开幕电影 Demolition 最早的中文译名为爆破，直观点明了电影中有关拆解生活再重组的过程，而2016年定档之后修正为破碎人生。尽管影片名称少了些力量，但是依然围绕故事的命题，破碎的人生下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影片最大的噱头来自于男主演杰克·吉伦哈尔领衔的一众主创人员。近几年来，杰克·吉伦哈尔的一度用力过猛，从宿敌到囚徒，从夜行者到铁拳，再到15年同样众星云集的绝命海拔，似乎都不及早年间断背山和源代码一文一武两部影片中杰克·吉伦哈尔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部《破碎人生》的媒体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不过综艺杂志则力赞杰克·吉伦哈尔，称他这是在《断背山》之后最出色的表演。杰克·吉伦哈尔曾与加拿大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合作两部影片，与导演大卫·欧拉塞尔合作了《意外的爱情》。这部《破碎人生》的导演让·马克·瓦雷也是来头不小，2013年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2014年的《涉足荒野》，他可谓是奥斯卡提名演员的福音导演。可惜《破碎人生》在2015年底放弃了颁奖季的角逐，换到了2016年4月8日的上映档期，是那些政治正确的主流作品你争我夺地进行最后的并且是毫无悬念的搏杀。这部电影的预告片看起来颇有一些摇滚治愈系的破碎人生，可谓是一部比较另类并且风格杂糅的人生小品，必然是不适宜放在主旋律的漩涡里，那样只会令其被舆论淹没。影片在北美大规模上映后，观众口碑不错，刚刚从 IMDB 的 7.7 掉到 7.6 而已。不过影评人为主的 Metascore 已经跌到了49的均分，大多数主流媒体给了70分上下的评价。影片的编剧布莱恩·塞普，2016年初还有一部爱情电影上映，爱情的选择同样遭遇口碑滑铁卢，还好破碎人生有导演让马克瓦雷叙事剪辑，演员阵容上还有女主角 Naomi Watts， 老戏骨克里斯库伯助力。一个有些悲伤的开端，荒诞的过程后回归情感的温馨主题，让这部破碎人生在多元拼凑的剧情下没有太过失控，而是回到了治愈系的鸡汤式大团圆结尾。影片讲述了由杰克·吉伦哈尔饰演的男主角戴维斯遭遇了妻子的意外离去， 从而每日给医院自动售卖机客服人员，由 Naomi Watts 饰演的凯伦不断地写信，倾诉内心的故事。不过影片中的波折可不止这么简单。戴维斯为何无人倾诉内心？妻子的意外去世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生活变故？而意外进入戴维斯生活的凯伦又是怎样的一位单身母亲？这些都有待影片为观众一点一点地揭开谜底。影片的故事灵感据说来自于编剧布莱恩·塞普早年间从事过的房屋爆破工作。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跟着工头整天拆东拆西，在那些即将被拆除的废弃房屋里看着被人们丢弃的残破家具，对杂物进行分拣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东西只有打破表面才能明白其内里的结构，看到真正支撑它的重心在哪里，从而懂得构建它的道理。这种反向的感知方式听起来有些笨拙，但是布莱恩·塞普却特意把这个过程写进剧本里，并将这个颇有力量的行为爆破拆除作为影片的英文名称。不得不说，这样的写作方式让布莱恩·塞普的剧本中充满了生活的细节和幽默，相信这也是吸引了导演让马克·瓦雷的地方。这样的人生小品或艰难或幽默，没有人比导演更能让这样的故事变得精致有趣。影片中那些看到坏掉的东西不顺眼就开始疯狂地拆除，看到机场人们的行李忍不住好奇那些行李箱里究竟都装了什么，甚至是女主角凯伦卧室的衣柜抽屉里内衣裤的归纳和内裤应有的空间权利，这些生活中的细节，那些人们多少都曾妄想过的情节，编剧把这样的桥段都放在这部有关破碎生活的剧本里，不时撩动观众的敏感神经，让影片男女人物角色的存在感十足，亲切真实。麻木与荒诞组合的戏剧效果。影片中的男主角戴维斯是投资银行的一把手，是老板最器重的下属，也同时是老板最重要的女婿。在电影的开篇，为了证明戴维斯本人并不是一个靠关系的废柴，特意描述了他每日规律的生活：5:30起床，边在跑步机上锻炼，边看大数据；洗澡出门之后，坐在地铁上继续看，对身边的人敷衍了事，视若无睹；上班、开会、下班、回家、吃饭、睡觉，他过着像齿轮一样的生活，被夹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不停地运转。影片要聚焦的就是这样一类对生活已经麻木的人群。戴维斯是一个典型，除了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发呆，对于身边老婆的询问和抱怨丝毫没有反应，一副听之任之的状态。不过这一切在影片的前10分钟就被迫打断了，一场车祸的降临终于让戴维斯瞪大了双眼，目睹了妻子的离去，面临了生活的断档。影片在讲述这位情感缺失又伤心不能的男人从低迷中走出来的过程，不仅仅寄托于高潮的爆破拆除桥段，而是用各色的人物特点、生冷的人物对话，甚至荒诞的想象来填补单一的叙事主线。影片中戴维斯的人生出了问题后，第一个吸引他注意力的是医院里秀逗的自动贩卖机， 吞了零钱不说，还吐不出 MM 巧克力豆。值班护士一句有问题找厂家，让他赌气拍下了机器上的客服信息。在流程化的葬礼、告别和工作中，他不断地回想自己与妻子的过去，妻子与自己的对话，以及妻子对他的抱怨，说他对与身边的人与事物的漠不关心。在这之后，戴维斯除了对妻子的死挤不出一点眼泪之外，依然正常的5:30起床，开始自己万年不变的规律生活。不过这一次，他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物了，不过是病态的。比如突然和自己在同一时间乘坐地铁的小哥打开心扉诉说一切，在公司不断的困扰于南侧发出响声的门、不好使的电脑以及家里滴水的电冰箱、接触不良的电灯。对于这一切他没有解决办法，不过由于关注到了，反而变成他内心的敏感地带，他必须将这些状况一一解决。有时候必须要将事物拆解才能重组还原，这是他脑海中一直回想的一句话。于是妻子在临终前提醒他家中2年前就有的工具箱，成为了他每天公文包里的必备装备，看见不顺眼的就拆，成为了他发泄的乐趣。而影片对于这样成人的低龄化行为，通过镜头剪辑和时间性的交叉表现得十分巧妙。这些令人捧腹的桥段没有从头到尾的按照时间顺序演绎戴维斯拆解他们的过程，当然除了第一个惨遭毒手的冰箱之外，这个作为引子的桥段暗示了观众戴维斯已经对拆除事物开始了偏执狂一样的热爱。同事的嘲笑后走进厕所被惊呆，岳父看到得知是他拆除了公司的厕所和电脑之后，把自己办公室家传的古董座钟搬回了家。而戴维斯对这样的拆解感受到成瘾一样的快感，他倒给拆除房屋工人钱，为了可以免费加入这样的体力劳动。拆了别人家还不够，他还要拆自己家，被他称作拆解自己的婚姻。只有在这样剧烈的破坏工作之下，他才逐渐恢复了对于事物的感觉，不管是疼痛还是劳累，这样的满足感才能让他入睡。而影片中他不断地尝试回忆与妻子相识的过程，生活中的浪漫瞬间，想为他为这段婚姻试着心痛惋惜、伤感流泪，他却始终无法流出一滴眼泪。无论是将这个过程写信寄给自动售卖机的客服人员，还是与身边的人分享妻子去世的事实，他都无法释放内心的情感，因为他没有在生活中投入情感太长时间了。对于妻子，对于身边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他都感受不到。所以他在看医生时妄想自己被 X 光检查出是个没有心的人，成为影片中最为荒诞的一个桥段，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他究竟得了什么病。 La bohème, ça voulait dire on est heureux. La bohème, la bohème, nous ne mangeons qu'un jour sur deux. Dans les cafés voisins, nous étions quelques-uns qui attendions la gloire.Et bien que miséreux, avec le ventre creux, nous ne cessions d'y croire. Et quand quelques biscuits, 生活中陌生人之间的真诚对话。遭受打击的戴维斯，从前是个对一切都无感的人，自然也不太会表达自我。而当他开始跟人对话之后，他常常用更直接的方式进行表达。 当别人问他妻子去世后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从地铁座位上弹了起来，拉动了紧急停车杆，因此被警察拘留询问原因。他唯一能倾诉所有的方式就是写信，不断地通过书写回忆自己与妻子的生活和点滴。而地址的另一头，自动售卖机的客服人员凯龙开始跟踪这个天天给他写信的怪异男士，甚至凌晨两点打电话询问他在做什么。戴维斯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似乎也不太正常的女士正是那个自己可以在生活中面对的诉说的人。一段奇怪的跟踪反跟踪的桥段过后，两个人开始了朋友式的同居生活，沙发上的过夜，聊上学时的最关心的事情。影片从而进一步交代了对事物漠不关心的更深层面，因为觉得不重要所以不关心。这一对陌生人甚至是不太可能有交集的两个人，从信件的字里行间对于生活中事物的共同兴趣，比如机场过客的行李箱里究竟都装着什么的好奇心，让他们填补了心灵上的空缺。凯伦带给了他快乐，让他没有感觉的内心开始逐渐放松，坦然接受眼前的一切景色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因此他意外地结识了凯伦的儿子克里斯，有着喜欢抽大麻同公司老板谈恋爱的单身母亲，孩子也难免叛逆。而克里斯遇到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他跟同龄的孩子一样喜欢音乐，喜欢流行元素，不过他还有着私密的性向困扰。而戴维斯和克里斯关系从对立抗拒到相互接受，是从母亲失败的料理开始。三人尴尬的对话和难吃的饭菜开启了一段不一样的朋友关系。戴维斯和凯伦是相互安慰的异性好友，而戴维斯和克里斯更像是一对跨年龄的玩伴。戴维斯是克里斯的音乐粉丝，拿到新鲜录制的节奏舞曲后，他开始即兴地在地铁和街头上表演，动作无法用舞姿来形容，基本可以归类为原始动物的狂欢。而克里斯也被眼前的这个非一般的成年人折服，开始跟着他玩手枪、练射击、拆房子，一起没大没小的胡乱折腾。影片这里还不忘加入了近年来的同性话题，只不过这一次转移到了十几岁的小孩身上。面对克里斯的询问，戴维斯也是尴尬的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倒是给出了成年人的中肯建议，在剩下的日子里假装喜欢女生，之后搬去一个开放的地方去生活。愤怒后的情感回归。整部影片的中段不失乐趣，但是难免有些脱离主线，这也是该片遭到一些质疑的来源。太多风格和桥段的拼凑似乎令人觉得作者有些贪心了。下半段随着戴维斯拆解婚姻的仪式之后，妻子的秘密也浮出了水面，印证了影片的那句拆解婚姻才能看清内里找回重建的方法。戴维斯最初对于妻子的感情是冷淡的， 当看到了妻子也曾欺骗自己后，他是愤怒的。在经历了与家人的争吵，被凯伦的男朋友殴打，以及克里斯的意外受伤后，他开始不再计较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回到了妻子的墓碑前，郑重地哀悼。而意外遇到了肇事司机之后，他终于释然了。看到妻子无处不在的便利贴，他才开始后悔，殊不知自己错失了多少，开始在车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最终寻求岳父的原谅，希望可以为妻子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来纪念这个善良的女孩。随着对妻子美好过去的点滴回忆，戴维斯以妻子的名义修复了海边的旋转木马，让更多人可以拥有当年妻子一样的快乐时光。而戴维斯也终于开始跟着身边的孩子一起，如海鸥一样在风中奔跑，完成了自己的情感回归。影片也在最后的半小时里转向了心灵鸡汤的救赎桥段。影片中的杰克·吉伦哈尔，自带忧郁的他，没有表情，就是纠结。而 Naomi Watts 从不掩饰自己的年龄，岁月在他脸上显示着成熟的自信。老戏骨克里斯·库珀扮演的岳父角色，成为了影片秤砣一样的平衡，从头到尾都很压得住场。这部影片在专业人士看来，必然是有些用力过猛的节奏，不过在于观众来说，他们喜欢一个笑料接着一个包袱，不同类型的幽默和不同题材的讨论，让观众充满新鲜感。几位主人公除了岳父有些装腔作势，代表着社会人和家庭的压力之外，两个状况外的成年人和孩子都是十分接地气的问题分子，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求存。戴维斯每日看着北海道的猴子入睡，凯伦喜欢抽大麻减压，而克里斯喜欢扮女装释放自己。他们都试图努力地在社会里做个正常人，并且尽可能地做自己。母亲凯伦面对受伤的儿子，不断地说着，做你自己就好。相信这也是影片要对所有观众诉说的主题。而戴维斯也终于在拆毁了房屋，看清了自己婚姻的本质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七点半起床，出门跑步，上班下班。虽然看着同样是猴子泡温泉的画面，这一次他看到了北海道冰天雪地里的猴子们，他们之间特殊的情感交流方式，并发自内心的嘴角上扬。这一次他感受到了，其实人们跟这些猴子没什么区别。冷漠的社会里，我们相互取暖，相互扶持，这不就是破碎的人生中让我们彼此凝聚最为珍惜的情感吗？ I found some good distractions as far as people go, but with every new one another gets old.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